一个修行人，就是到第三阿僧祇劫的时候，才会得到五种殊胜的德用。其中有一种就是具殊胜的六根，那意味着在这之前，这些修行人都有可能六根残缺。那么这个六根残缺对于菩萨来说，它就是自利利他的很大的障碍。这个残疾人呢，我们说这个世间残疾人，这个在比丘戒法里面，六根不具足的是不允许出家的。那么他既能是残疾或者瞎子、聋子、四肢不全，甚至精神有障碍，这些都表明他去世的这种孽啊，所导致在身心上的反应。那么往往他残疾人对某一点还非常的敏感啊，甚至还会产生病态的心理。所以我们跟残疾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比较小心，一定不能嘲笑他、奚落他，要有一种对他的尊重。因为他正因为残疾，他对某方面就显得更敏感。作为一个菩萨，如果他自己六根不具，他要想承担弘法利身的责任工作，就显得很困难了。因为一般人在心理上，尽管表面上客气，但心理上会对残疾人是有点不是看得很起的。一个残疾人跟他讲佛法，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呢？他很难升起恭敬心。所以法藏菩萨在因地看到这些，所以他悲悯加持这些菩萨，在他成就佛道的全过程都是六根具足的，都是长相庄严的，这样自己也有自信心。也一个长相端正的人呢，他跟他的福德跟他的智慧是成正比的相关的，所以这个是他一个修行自利利他的真善缘。那么这里为什么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字就能得到生生世世六根具足的这样的功德呢？这里面就深刻地展示着阿弥陀佛名号功德的不可思议。名号里面是万德洪名，凝聚着阿弥陀佛无量的光明。大家看《无量寿经》有这么一段描述，表明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就是当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之后，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你是不是愿意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难当然就表示很想见，很想见，就让他佛就告诉他面息合掌，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顶礼。就是阿难一顶礼下去，还没有抬起头的这个刹那，阿弥陀佛现在空中如须弥山放出至圣的光明。就在这光明里面，六道的境界全都打开，包括三恶道的幽冥之处全都在，说明这个弥陀的光明是没有空间的概念，它能够穿透所有各个不同维度的空间，全都展开，有天堂的宫殿，也有三恶道的境界。那么人道的众生也蒙到了弥陀光明的照射，当下就得到什么利益呢？专门描述那些六根残缺的人得到利益了。盲者得视，瞎眼的人蒙到这光明能看到东西了，复明了。聋者得听了，耳聋的人蒙光照射恢复了听力。这个驼背的人蒙到光明，身 腰挺直了。汪狂者就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得到了结慧，恢复了正常了。那么通过这段描述，这段光明功德出自汉无两一的无量寿经这个本子。那么说明弥陀光明就有使六根残缺矫治的功能，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光明本身具足着佛的相好光明，这个佛的相好光明它就是个标准化的东西，就使那个没有这种不符合标准的把它矫正过来，它有很强的加持力，使这个六根不具的人当下得到利益。那么这种功能当然就凝聚在弥陀名号里面，所以他方世界的菩萨接纳了相信了弥陀名号，以他称名的功德得到了弥陀名号光明的德用，于是就有巨大的加持力，使他阿赖耶识里面有着六根残缺的恶业种子消灭了。消灭之后，于是他生生世世就不会有残缺的现象。比如像我们，其实我们阿赖耶识里面都有六根残缺的种子，因为我们造的恶太多，但是我们现在闻信名号，多念佛号，要今生直接往生，如果不能直接往生，下一辈子他也不会有六根残缺的现象，是指这样的一个因素。这是阿弥陀佛的文明足根具足的加持力，而且这里面绝对不是讲虚的，一定是真实不虚的。第四十二，悉得清净解脱愿。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逮得清净解脱三昧，住世三昧，一发一起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失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佛刹诸多的菩萨众闻信我的名字，都能获得清净解脱三昧。这个清净是指离开了一切烦恼系缚的意思，就是无量寿的功能的显现。解脱就像以红色盔甲般若智慧不为一切烦恼六尘所染，解脱无量光的功能，无量光寿的性德的三昧，这就是念佛三昧。 这个清净品解脱三昧，就是念佛三昧的另外一个指称。住在这样的三昧，他就动念一发一起，就是在动一念之间，就能分身无量的身份，供养他方世界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且在这个分身去的当下，也不失去禅定。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就不取正觉。那么前面我们介绍到，阿弥陀佛加持净土的菩萨往生者，都有分身他方世界供养无量诸佛的功能。从这里也看到，阿弥陀佛心量是遍及无量无边的世界，他不是说像这个世间当国王的，我只关照我这个国土当中的老百姓，他是关照所有刹土的老百姓。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大平等心的表现。他方世界菩萨也要给他同样的利益。那么在这个供养过程当中，也同时会把佛阿弥陀佛会把他的福德也加持给他。如果加持他有这个能力去，但是没有花香床幡宝盖种种上妙供具，他也空手去也不好意思啊。所以阿弥陀佛也会加持他得到这样的随心所欲的这样的供具。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定义，说明这个弥陀的加持在这三昧当中是定慧等持的，是止观相运的。一般的，当我们分身去做什么时候，在凡夫层面，你在动态当中心就会散乱，如果不去注视，定在那里就会干枯枯极。所以动中没有定，定中又没有注视的妙用，所以这个凡夫众生都是打为两截的。所以菩萨要做自利利他佛事，一定要有止有观，止为定因，观为慧因，定慧要等持。三昧是正定正受的意思，正受正定它一定是要定慧等持的。在他做事的过程当中，当下他是极定的，在他极定的当下，他又有种种殊胜的妙用。定中有慧，慧中有定，这样的修行就很自在了。所以我们透过念佛能够依稀的趋向这样的一个止观的定运的过程。何以故呢？当我们在念这句佛号的时候，不会去想其他的东西，不会系缘五欲六尘，这就是止的功夫。当我们念这句佛号能够沽名利利，念清楚听清楚，这就是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止就会趋向定，有观就会开发慧。这个定慧再上去，定到了极点，就是极定了，就是无量寿。慧到了极点，就是光的妙用，智慧之相就是无量光，无量光寿的整合就是阿弥陀佛。切入到无量光寿的状态，就是清净解脱三昧。在这个三昧当中，就能够行普贤十大愿王的广修供养这个愿，而且会把这个愿把它实施的非常的圆满。 第四十三，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也是阿弥陀佛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福德的一个愿。那么这个菩萨应该说也是浅位的菩萨，如果是深位的菩萨，如果到了十住十行十回向，按他自己的自身的善因善业，他自然会升到尊贵之家。唯有信前的菩萨呀，住前的菩萨，他也许由于业力感召升到贫贱之家。那么这里存在也是这个问题，如果一个菩萨要自利利他，尤其要做点弘法利身的事情，他出生在下贱之家呀，就不方便了，为人所瞧不起了。你看诸佛如来示现八相成道，他在斗塞内院都要观察他在哪一家去投身，他一定要找一家有道德有地位非常殊胜的人家去降台的。就像原来释迦牟尼佛在斗塞内院是富民菩萨，一生不住菩萨，所以他观察下界，哎，觉得迦毗罗卫国范庆王哎，刹帝利种这个多少代以来很有道德，哎，这各方面比较合适，就投到那里做太子。那么他就升到了尊贵家。那么尤其在人寿百岁的时候升到尊贵家，一定要升到国王家，因为人的根基越露越露的呀，对这种权力啊他就看得越来越重。哎，你是以后升到国王家又作为太子，这个在这个一降生他的身份就非常高贵了。东宫储君呢，贵压群臣呢，必然要做要继承王位的。然而他所视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的这个尊贵，把他舍弃出家修行，哎，就这么一个行为，就是一个以身弘法，给世人传达一个惊心动魄的信息。世间人谁不看重这个权贵呀？尤其是要当国王的地位，既然他舍弃不住，哎，是不是还有比国王地位价值更高的东西呢？哎，就传达这一点，修道出离生死轮回，比世间任何国王的这样的地位权势还要来得尊贵，道德为重，这本身就在说法。那么以后在56亿7000万年以后，弥勒菩萨他要降诞到我们这世间，他也要观察尊贵之家。那个时候因为人寿8万岁的时候，一般的基本的福报都比较满足了，这时候对精神上的心性上的需求是那个时代众生的一个很高的渴望，所以那个时代最看重的是一个精神贵族，所以他就示现到大婆罗门家去投身，然后又以后又出家龙华三会成佛。所以这些菩萨众生到尊贵之家自利利他的功德是有很大的增上缘的。这个古今那些祖师高僧大德啊，很多都是生在尊贵之家，以后行作沙门，因为他本身生在尊贵之家，第一他有福报，第二他生在这个家庭他一定会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他出家以后他的起点就比那个贫贱之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法藏菩萨因地观察到他方刹土有很多菩萨众， 他靠自己的念力可能还有升到下贱之家这样的一个概率，所以加持他闻到弥陀名号，见了弥陀名号佛的果地上的福报，所以他这个下一生开始，直到成佛的全过程当中，再也不会升到下贱之家。这个升到下贱之家是很苦恼的，一生下来，如果你生在一个乞丐的家庭，饭都吃不饱，这时候没有基本的保暖的时候，他可能就起盗心了。所以这个物质生活越贫困的时候，社会越不安宁，他就觉得我饭都没得吃，我都要饿死，我还跟你干什么，我都去抢银行了，抢他一把再说。所以这个中国思想家管子说，仓廪实而知农奴啊，衣食足而知礼仪啊。所以最起码的温饱的物质生活是道德的一个底线，如果这都没有，他就更没有办法谈道德了。那除非是上上根基人，那须是善根很厚的人。比如有一个公案，说有个正出国的这个圣者，他一投身投到一个屠夫家，这个杀猪杀羊的，他的父亲就要他的儿子继承家业了，是什么屠夫家你也得要做屠夫。但这个人由于他是正道出国之圣人，他自然的这个戒的这个就使他任运的他不会杀生啊。但是他的父亲就逼着他要杀，怎么办呢？就把这个一头羊关在一间屋子，也把他关在一间屋子里面，放把尖刀放在那地方，你只有把这个羊杀死了你才能出来吃饭，就给他关得非得要他下手，如果开了个头以后就好办了，他就不开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过了两三天没有动静，他的父亲发现，然后打开门一看是什么情况，羊还在那里活着，这个人自杀了啊！他宁可自杀他也不犯杀戒，是这样的。但是出现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尽管他付出的戒他自杀，说明他生在了下贱之家嘛，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嘛。如果他生在一个哪怕中等家庭呢，他也不可能他非得要逼他干这行非常不道德的职业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生在下贱之家，在座的诸位生在经济发达的地方也是你们叙事的福报，如果到了成为非洲难民那你但这里要注意了，这里加持的是诸菩萨众，他没有加持他方世界的天人，这里很微妙了。如果加持他方世界的天人呢，尤其凡夫众生，让他生生世世生到尊贵家，他的烦恼太重，他不仅不会用这个尊贵之家来自利利他，他用这个尊贵之家来造恶业，所以一般不会加持凡夫众生得到尊贵之家，根基不一样。就好像现代人他没有钱的时候啊，还能够循规蹈矩，一有钱呢，吃喝嫖赌都来了，于是就让他没有钱，他不是有这个薄福之相啊，你就不能让他有钱有权，他就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信什么。所以佛菩萨都看得很准，对这样的根基的众生你不能加持他生到尊贵之家，还要生在一个比较辛苦的家庭，让他消孽障啊。 第四十四，修行具足得本愿，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欢喜踊跃，修菩萨恨，具足德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加持他方世界修行，让他更为快速。阿弥陀佛对本土的往生者都有让他快速破烦恼证佛性的巨大的加持力。然而阿弥陀佛同时没有忘怀他方世界那种渴望得到修行利益的菩萨们，所以用这一愿加持他方世界诸菩萨众。诸菩萨众这里包含的菩萨众的范围很广，从初发心菩萨开始，他的阶梯是很多的。那么这些菩萨闻到了我阿弥陀佛的名字，由自己叙事的善根显露的原因，也有阿弥陀佛无量劫跟这些菩萨广结法缘的原因，他一听到这个名号就产生了欢喜踊跃之心，说明他的信根信力马上就出来了。一个人对一个名字能够高兴的喜形于色，手舞足蹈啊，忘我的情况，你看他的信心就不是一般了。不像我们有时候听听，真的有阿弥陀佛吗？他听一听，似乎有，但一琢磨又远在天边。然后再一想，哎呀，哪有阿弥陀佛？这个大概是骗人的。但又看到别人念，他又是哎呀。尽管好像想不出来有，但是别人都念，如果真的是有，我又不念，我又不要吃一个大亏吗？他就在这两者之间，就是犹豫不决，他就产生不了欢喜踊跃的心。所以这是我们的根基的保望，障碍多呀，啊，性会产生不难。那么他方世界各种境界的菩萨众，他能够闻信弥陀名号欢喜踊跃，由这个弥陀名号善根的开发，因为弥陀名号能够让众生善心三生烟，升起善心，这个善心就是要趋向菩提觉道，所以他要修六度万恨。哎，在修六度万恨呢，他的这个无量法门无量的福德智慧修行，对于一些菩萨来看也可能是很难获得一个很殊胜的长进，所以要让他在这个文信名号要具足德本，一切功德的根本，一切根本的功德在通途教里，这个六度就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六度是趋向快速成佛的六个行门。那么这个六度的完成，包括普贤十大愿王，他在长途修行过程当中也是很漫长的，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加持要让他一行具足一切行，这个具足德本就是要支持名号，因为这个名号是万德洪名，你念这句名号就具足戒定慧，当你支持名号的时候，万缘放下就是布施啊，支持名号的时候心不散乱，如如不动就是禅定，支持名号如就投然，念念不断就是精进波罗蜜啊，支持名号能够遇到种种境缘能够慧心安忍，它就是忍辱波罗蜜啊，支持名号能够沽名利利，观念清楚，就是般若波罗蜜啊。 所以不出一心，万恨具足，所以在这个知识名号当中就具足一切功德的根本，是个本源性的。所以这样的加持，就使他方世界的菩萨快速的完圆满菩萨的行持，不需要动经无量劫又无量劫来完成一个从初发心到圆成佛果的过程，把念佛的殊胜圆顿便捷的这样的利益加持给他方世界的众生。那么这个利益实际上也加持了往生者，现在也平等的加持他方世界还没有往生的菩萨们。第四十四，修行具足得本愿，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欢喜踊跃，修菩萨恨，具足德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加持他方世界修行，让他更为快速。阿弥陀佛对本土的往生者都有让他快速破烦恼正佛性的巨大的加持力，然而阿弥陀佛同时没有忘怀他方世界那种渴望得到修行利益的菩萨们，所以用这一愿加持他方世界诸菩萨众。诸菩萨众这里包含的菩萨众的范围很广，从初发心菩萨开始，他的阶梯是很多的。那么这些菩萨闻到了我阿弥陀佛的名字，由自己叙事的善根显露的原因，也有阿弥陀佛无量劫跟这些菩萨广结法缘的原因，他一听到这个名号就产生了欢喜踊跃之心，说明他的信根信力马上就出来了。一个人对一个名字能够高兴的喜形于色，手舞足蹈啊，忘我的情况，你看他的信心就不是一般了。不像我们有时候听听，真的有阿弥陀佛吗？他听一听，似乎有，但一琢磨又远在天边。然后再一想，哎呀，哪有阿弥陀佛？这个大概是骗人的。但又看到别人念，他就是哎呀。尽管好像想不出来有，但是别人都念，如果真的是有，我又不念，我又不要吃一个大亏吗？他就在这两者之间，就是犹豫不决，他就产生不了欢喜踊跃的心。所以这是我们的根基的宝啊，障碍多呀，啊，性会产生不来。那么他方世界各种境界的菩萨众，他能够闻信弥陀名号欢喜踊跃，由这个弥陀名号善根的开发， 因为弥陀名号能够让众生善心三生烟，升起善心，这个善心就是要趋向菩提觉道，所以他要修六度万恨。哎，在修六度万恨呢，他的这个无量法门、无量的福德智慧修行，对于一些菩萨来看，也可能是很难获得一个很殊胜的长进，所以要让他在这个文信名号要具足德本，一切功德的根本，一切根本的功德在通途教里，这个六度就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六度是趋向快速成佛的六个行门。那么这个六度的完成，包括普贤十大愿王，他在长途修行过程当中也是很漫长的，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加持要让他一行具足一切行，这个具足德本就是要支持名号，因为这个名号是万德洪名，你念这句名号就具足戒定慧，当你支持名号的时候，万缘放下就是布施啊。支持名号的时候心不散乱，如如不动就是禅定了，支持名号如就投然，念念不断就是精进波罗蜜啊。支持名号能够遇到种种境缘，能够慧心安忍，他就是忍辱波罗蜜啊。支持名号能够沽名利利，观念清楚，就是般若波罗蜜啊。所以不出一心，万恨具足，所以在这个支持名号当中就具足一切功德的根本，这个本源性的，所以这样的加持就是他方世界的菩萨快速的完圆满菩萨的行持，不需要动经无量劫又无量劫来完成一个从初发心到圆成佛果的过程，把念佛的殊胜圆顿便捷的这样的利益加持给他方世界的众生，那么这个利益实际上也加持了往生者，现在也平等的加持他方世界还没有往生的菩萨们。第四十五，皆得三昧见佛愿。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百德普等三昧，住世三昧，至于成佛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一愿还是加持他方世界诸菩萨众在文明修行的这种功德的受用，他方无量刹土诸菩萨众，他们修行一定要切入到正定正受， 所以让他由于闻信弥陀的名字，当然这个闻里面包括信，有信必然他会去行，包含着愿行在里面，所以他皆悉，就是他只要闻信弥陀名号去依教奉行，都能够得到普等三昧。普次普偏，等是平等，普遍平等呢，就是切入到诸法的实相空性里面的甚深三昧。在无量的三昧当中，念佛三昧是诸三昧之王，又称为王三昧。那么住在这个三昧有种种的功德受用，其中就提到一个见佛的问题。他住在这个三昧，在他成佛的全过程当中，他就很常的想见就能见到无量不可思议的一切诸佛。那跟前面第四十一愿、第四十二愿有所不同的是，他是在定中，在三昧中，是到他方世界去供养一切诸佛。这里他住在三昧当中，是普见一切诸佛。这个善财童子得文殊师利菩萨的指导，广参善知识。第一个参的是德云比丘，当他去寻找德云比丘的时候，七天不见德云比丘，然后七天之后在另外一个别峰，妙高别峰，才见到德云比丘在那里经行。然后善财童子恭敬顶礼，请问法要。这时候德云比丘给他传授的就是念佛三昧。德云比丘说他在念佛三昧当中，他也就是想见哪尊佛就能见哪尊佛，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的诸佛都能见到，其中特别提出想见阿弥陀佛就能见到阿弥陀佛。这时候不是他自己到佛那去，也不是佛到这来，这时候就像水清月现了，动念就能见了。所以当时善财童子一听这个念佛三昧，就切入到初住菩萨同生性菩萨了，然后到普贤菩萨座下，普贤菩萨又引导他导归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善财童子这个广参善知识是大乘经典一生圆成佛果的一个典范，唯有这部经谈一生成佛的，然后一生成佛的最后的结学归根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它的起点也是德云比丘的念佛三昧，一头一尾呼应了。所以印光大师说，念佛法门原来是肇事于华严，就表达这个意思。那么在《观无量寿经》也谈到观佛三昧成就，就能见到十方诸佛来受记。实际上十方诸佛这时候跟阿弥陀佛也是平等平等的，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波州三昧经》所讲的也是一切佛在前立，波州三昧成就见到一切诸佛，所以这波州三昧也就是念佛三昧。